弟兄姊妹，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跟大家有机会一同分享“抵挡魔鬼”这个题目。刚才我们已经把经文《约翰福音》第13章18到30节我们分享了，已经读了。我们也读了我们的金句，在彼得前书第5章里面。相信弟兄姊妹都知道了。那么在开始前，我让我们一同低头做个祷告。天地的主，感谢你拯救我们，把你的救恩赐给我们众弟兄姊妹。感谢恩主，你在各世上对我们的保护、怜悯、引领。主啊，今天我们在一起分享到恩主你的作为，思念天上父神你的保护和怜悯，求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在许多我们自己不太清楚的问题上，求圣灵保惠师你的教导、你的帮助，让我们清楚明白，也能遵照去行。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分享的主题叫做抵挡魔鬼。事实上我们想要大家彼此分享的是关于犹大出卖耶稣的这一件事。这件事呢，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不过在如何理解跟知道这件事的观点上，我们有很大的差异。有些观点呢，应该说是很错误的，也很容易被撒旦用来迷惑我们。关键是有些这些错误的观点是存在我们自己的里面，也存在着很多包括我们自己都搞得不是太清楚，因此很容易被撒旦拿来攻击我们，这非常的危险。我们很多时候不敢说，但是它确实存在我们的心里，因此我们要仔细的来查考圣经，好好的祷告，来彼此分享，在这件事上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免得被迷惑。应该这么说，在这件事上有好多好多不健康的，比如说有的认为犹大是很冤枉的，甚至有的认为犹大出卖耶稣是为了成就神的拯救的计划，应该是有功的。那么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说法，不过有一样，我想我们必须承认，神的作为往往是远远超过你我的想象，有很多事是他的奥秘。所以我们用人的标准，用你我的想法来评论他的时候呢，可能很危险。不过我想有几个基本点。一个，神是管理天地万物的，所以他不会错，这就是我们应该牢牢记得的。我会错，神不会错。神也告诉我们，他是公义，他也是慈爱的，这个是他的本质，他不会错。因此，不要想我比神公义，不要想我比神更慈爱，这个是不会的。那么在几点上我们清楚以后，我们可以对神的作为好好的去思考，彼此的分享，但是不要，特别不要随便对我们在天上的主胡说八道，这是很危险的。我也应当在这里跟弟兄姊妹说，今天我们查圣经彼此分享，我绝对不敢说我的想法就是正确的，我当然应该把正确的想法告诉你，但我不敢自己这么说。 请弟兄姊妹帮助。那么对于这个抵挡魔鬼，关于犹大出卖耶稣的这件事，我想分三点来彼此分享。这三点就是耶稣对犹大的一个耐心的挽救，第二就是犹大为什么会，就犹大所走过的道路，第三我们在其中吸取什么教训。首先就是犹大，耶稣对犹大的一个耐心的挽救，什么意思？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这个犹大出卖耶稣，这是天上的神叫犹大，你就是要这么做的，或者说像演戏一样，这是导演排给你的，这一个你就是个角色，因此甚至于对天上的主很不恭敬，因为这个你太过分了，或者为犹大叫屈，是这个呢，实际上是不正确的理解。应该说，我们仅仅从我们刚才这两次我们的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分享，前两周我们林牧师跟袁传道都有分享，我们就可以看出，事实上耶稣为着他自己的在拯救人类的工作，是做了许许多多我们都想不出来的拯救的工作，所以非常的重要，也是非常的奇妙。但其中我们今天要分享，就包括他知道犹大要出卖他，但他还是想尽办法要挽救他，而不是说要把他推出去到要出卖耶稣的这个道路。为什么呢？我们在这里来彼此分享，从第十三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好多次的提醒他。第一个地方，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第十节，也就是弟兄姊妹大家熟悉主耶稣为门徒洗脚，这个上几个星期前已经进行分享了，就是耶稣当然是很奇妙，也是非常伟大的一个作为。在这里洗脚的时候，大家都记得牵涉到一个地方，就是彼得说：“哎，你不可以洗我。”因为彼得呢，他的看法：“你是我的恩主，我怎么可以你洗我的脚呢？”当然，彼得是很特殊啦，他有很多的看法。但是当他说“你不可以洗我”的时候，耶稣有一句很重的话：“我要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那么彼得就倒过来了，那不但我脚要洗，连头啊、连手啊、头啊、身都要洗。那耶稣又是说，那只要洗过澡的人，把脚一洗就清楚了。下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你们是干净的，但不都是干净的。”圣经也解释，因为耶稣知道谁要卖他。在这里，我们不提彼得的这件事。就耶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讲给谁听呢？这句话是讲给犹大听的。但是你们不都是干净的，那这十二门徒里面，那肯定就大家都想，哦，我的主在说谁呢？每个人都在想，是我吗？每个人都在里面都要反省嘛。但是犹大肯定很清楚，应该清楚，是说我卖了他，当然就是不干净了。不过犹大有什么作为吗？没有。有什么懊悔吗？没有，至少在圣经里没有记载出来。那么好，这是第一次。第二个呢，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十八节说，要应验圣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这个也是一个提醒啊，因为谁用脚踢耶稣呢？ 所有的人就在那里想，当然犹大要想啊，他也应该清楚，这就是讲他。不过这一句话比刚才说的“你们不都干净”可能更严重一点。为什么？因为这里是一句旧约预言的应验。当提到旧约预言的时候，那么就可以明白了，这是从古到今原先神照着他的预知先见所预备救恩计划当中的一个部分了，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将来会发生有人出卖他这件事，这个是原先是定在那里，是神的计划的一个部分。不过我们要清楚，并不是这个部分就必须是犹大，是某一个。但在这里，犹大进来充当了这个角色。为什么他会进来充当这个角色？我们等一会来彼此看。不过耶稣提了这句话，一方面说明是先知预言的应验，所以这件事是非常严重的，也是必须发生的。同时也就让犹大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并非好像小孩子在玩一样，因为犹大非常可能没有看到这件事的严重性，并且紧接着这个才会有第三个地方，就19节说，如今事情还没发生，我就先告诉你。他也是提醒说，这个是预言的应验，同时也提醒说，我知道，作为基督，我知道。你们不要以为这件事是偶然发生的，我清楚知道谁要卖我。所以这三个地方都是提醒犹大，提醒犹大说，你要卖你的主人。而且耶稣清楚地提醒他，我知道，提醒他这件事非常的严重。但是犹大有没有动呢？没有动。所以接下去就有第四个，当耶稣说明说了，你们中间有个人要卖我了，他不再提醒跟大家讲，你说了。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开始明白了，哦，有出卖耶稣的这件事。应该说即使明说也是提醒，因为这个时候他没有点名犹大，所以假如犹大这个时候想要出来承认反悔做什么事，当然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怎么说了，只是说假如他要悔改呢，还是有时间的，但他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彼得跟约翰要求耶稣说，你说是谁？所以耶稣说，我蘸一点饼给谁，那就是谁。所以他蘸一点饼给犹大，这就是进一步把犹大完完全全点明出来，告诉犹大清楚，你在你的同伴的面前你要出卖我。耶稣明讲了，就是说犹大你要出卖我。但是犹大在这里很奇特，犹大把这个饼吃下去了，并且圣经里的记载是犹大吃了这个饼以后，撒旦入了他的心，这等一会我们再一起分享。而且耶稣就跟他说，你所要做的就快做吧。对耶稣这句话很不太容易的，到底耶稣要告诉他你要做什么呢？ 犹太怎么理解这件事呢？最起码就是耶稣跟犹大之间，大家有一件事清楚，犹大要做一件事，这个大家也都知道的，而且刚才说过，就是要卖我。你可以这么说，你要卖我的话，你就赶快卖吧，是不是可以这么解释呢？那可是犹大怎么想呢？这个我不清楚。可是犹大在这里，他并不慌张啊，他并不慌张啊。照圣经记载，撒旦就入了他的心，他是坚定了我，并且收了那点饼，马上就出去了。其他的门徒不懂，其他门徒应该知道耶稣说是他要卖他，可是并不清楚这件事情里面的严重性，说以为他还是去买点什么东西，因此根本说这门徒在这件事上一点模里糊里糊涂的，但耶稣全部知道，并且耶稣接下去又说，如今人子的荣耀了。那么也就是耶稣告诉他们，神的旨意要耶稣上十字架，现在这件事开始执行了。这从旧约的时候神所立定准备要进行的这个拯救计划现在在进行。不过我们看见犹大是自己进来演了这个角色，并不是神一定要他。那么有的人说，假如他不做，那么我们也不能得救。你放心，你不需要为神去担心。但今天我们要讲清楚的是，为什么犹大自己会充当这个角色。所以我们第二说，犹大所走过的道路。首先第一点，犹大是耶稣所拣选的使徒。在路加福音第六章12-13节里面说，耶稣整夜祷告来拣选他的使徒，并且这不是普通的门徒，是使徒。圣经里我们也讲了，有很多称为使徒的，使徒不容易的，使徒基本上一个基本点必须见过耶稣的，不是没有见过的不能算。耶稣挑选的是个使徒，当他这个3年当中在世上进行他的工作，讲道、传福音、医病、赶鬼，在这一连串的事上，这12个使徒日日夜夜跟着他，并且耶稣把日后他传福音、建立教会，把这个重任放在这12个人的身上。因此在挑选这12人的过程当中，耶稣整夜的祷告。哦，你是不是祷告了好几个钟头？怎么这个我不知道了，我反正就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说挑选挑错吗？不可能，没有。那为什么挑他呢？当然应该说，他挑他的时候，他是使徒，他是使徒，他跟其他的使徒一样，耶稣也教导他们，带领他们同吃同睡同出同入。特别我们想提醒，当时耶稣差遣他的使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2个2个出去，没有说犹大跟谁出去，不过出去以后他们确实是传福音，确实是医病赶鬼，而且很有作用，没有任何圣经当中找出来谁跟他谁跟犹大一起去。结果其他的使徒其中的一个就是犹大不能做事都没说，所以可以这么猜测，当然我不敢绝对说我是对的啊，猜测犹大也行神迹，犹大也行神迹，也传福音。不过犹大有一个大毛病，应该说耶稣是不是从开始知道犹大的毛病？ 应该说知道，不可能不知道。那么耶稣要什么呢？耶稣通过他对犹大的帮助，通过让他出去传福音之说，也许更大的要帮助他悔改，帮助改变他的生命。但犹大有个问题，这个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从六章六十四节，犹大的问题在哪里？六章六十四节给我们讲清楚了，但犹大的问题非常的严重，他是这么说的，犹大是耶稣在第六十三节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起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这里来。这个一说，耶稣从起头就知道，因此耶稣知道犹大要卖他，但他还是让他做使徒，还是在他的身上工作，显然不是说要留他到最后演，让他扮演这个角色，而是要让他有悔改的机会，并且在这里指出犹大的根源在于他不信。那不信会带来什么问题呢？不幸的问题，第一，他的眼睛就瞎了，他没有属灵方面的观察能力；第二，圣灵不跟他同在，他当然就看不出了，并且在很多时候没有圣灵的同在，他就缺少很多的保护。今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应当清楚知道，今天我们要凭着我自己，要抵抗撒旦的诡计，抵抗他的迷惑，靠我自己我干不了的，可以这么说的。也许说，哎，你别太谦虚，弟兄姊妹不是谦虚，是不要太骄傲。很多时候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也许会要出去，我要与撒旦好好干上一仗，我就知道你魔鬼的诡计，我今天要让大家知道，我跟你魔鬼干的时候，我不会输给你。不，弟兄姊妹，我记得我有的时候在讲道，我们大家在彼此分享的时候，我常问，哎，弟兄啊，或者朋友啊，你知道魔鬼几岁啊？你今天就算是老人家，80岁90岁不见得你有什么不得了，就是你现在脑子很清楚，也许有的时候80岁90岁老糊涂了更不行，可是你要跟撒旦来比，你这个差远了，他几千年上万年，你要跟他较量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得胜的生命是主耶稣的宝血得胜，不是你啊。今天犹大的大问题，他不信，不信就是他属灵的生命，要是我们说他的防线拉开了一个大口子，这个大口子就是留给撒旦进来了。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不信的时候，我们接下去就看见，当他不信的时候，他的眼睛看着谁？他的眼睛不是看着他的恩主，他的眼睛看着钱财。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到第六节里面讲得很清楚，当玛利亚把香膏献给主，犹大就不很不喜欢，应该这么说，其他门徒 也有感觉到，哎呀，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贫穷人呢？但犹大的想法跟他们根本不是一回事。其他的门徒不理解玛利亚知道主的心，不理解，但主不怪他们。但约翰福音说，犹大呢？犹大不一样。犹大说，这个30两银子要是能卖出来，我是管银子的，那说不定就有好处了。所以犹大对这件事很恼火，恼火到什么地步？弟兄姊妹，你应该注意，接下去犹大做的事就是见祭司长，商量怎么样出卖耶稣。可见他的眼睛所盯着这30两银子。弟兄姊妹，当他不信的时候，他就开始出问题。当他不信的时候，他就走到其他一条路。要是我们今天能够用我们的 GPS 来做个例子，你把地址打错了，那你怎么办呢？你今天你我都要打 GPS， 我们的 GPS 的终点是在哪里？是在天国。他呢，好像跟人家说也在天国，可是事实上他把地址打进去是这个世界。所以在约翰书信里面，他讲，当你贪爱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不可能爱主。当你把你的心放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说你爱神的心不可能在你的里面。他拣选了钱财，我们应该提醒我们，当年当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第三个试探就是用整个世界的钱财荣华富贵来试探耶稣，这是撒旦非常厉害的一手。弟兄姊妹，不要小看啊，都说我抵挡得了，我们应该很清楚的知道今天我们还没有全部脱离这现今世界对我们的引诱，我们还是经受这样的引诱的，我们经常还有遇到这样的试炼的，我们怎么能够得胜？是靠着圣灵的引导帮助，靠着主耶稣帮助我们，因为神说，我在你的周围筑起篱笆保护你。他不允许撒旦，但是当你不信的时候，你给自己的那个篱笆撕了个大口子。所以今天不是神不保护他，是他愿意自己拣选钱财。他拣选这个时候，那就给了撒旦一个方便。应该这么说，撒旦在引诱他，叫他出卖耶稣的时候，撒旦事实上也是一个失败者。因为耶稣在紧接这段我们刚才的30节以后，接下举动人子的荣耀了，撒旦也并不知道原来主耶稣上十字架是得荣耀的事。撒旦以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就大功告成了嘛。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把你的心外泄。所以当他不信，当他这样的时候，圣经里面大家可以注意第13章第12节，起初是撒旦把卖耶稣的这件事放在他心里，应该说他已经卖了，已经跟祭司长他们去买了，可是在执行要不要具体执行的过程当中，第二节说他开始要执行，把意思放在，可到27节呢，他就开始执行了，他是一步一步深入撒旦的网络。那么在这里我们已经看见他的根源性的问题是不信。那这个根源性的问题到底对犹大的影响有多大呢？我相信有一句圣经我们必须要注意的，那就是在马太福音27章第3节 到第五节。这里说，犹大看见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罪了，就后悔，就后悔，把钱拿来交给祭司上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有罪了。”大祭司说：“这不关我的事。”大祭司说：“你说的不错，耶稣是无罪的，是你卖的，但是我不管。”你要把银子拿回，那个叫我来背责任。大祭司，我不干，责任是你的。所以犹大后悔，把银钱丢在里面，出去吊死了。这个非常值得我们深思。那么就是说，犹大在出卖耶稣的时候，他没有想到，最后他们会把耶稣钉在十架上。没有这么严厉的这么一件事，这使得我们有深思了。那么他出卖耶稣的时候，他觉得对耶稣是什么呢？反正有一样，他不认为耶稣最后会带来钉十字架的这个结果。那么什么呢？我不能，我只是在猜了。根据这个，我猜想，他可能认为耶稣很厉害的，耶稣是基督嘛，耶稣是神的儿子嘛，所以你看，耶稣以前有人想要把他的家乡的人要不要山，把他在山边把他推下去，不成功。后来呢，耶稣跟他们在一起，他们想到用石头打他。也不成功。后来呢，他们要用很多人要怎么害他，也不成功。所以耶稣能行神迹，耶稣有奇妙的作为，他们拿他没办法的。可能他就这么想，要我出卖他，拿了30两银子，反正也没大事，说不定他就这么想的。为什么呢？其中根本原因他不信，撒旦就迷惑他嘛。他的想法与我们不一样，他有这种想法的时候，耶稣对他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提醒，他根本就听不进去，或者说听不明白。弟兄姊妹，要是注意到这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他们若是，他说唯有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今天关于耶稣拯救我们，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属灵的拯救，犹大根本看不清楚。他说他要是看得清楚呢，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犹大当他不信，当他跟从撒旦的时候，他的里面完全黑暗。所以谁的责任？犹大的责任，他被魔鬼迷惑了。所以第三，我们应该在其中吸取什么教训？我们怎么样来理解神的创造跟他的安排？神是有他的创造跟他的全能，对于神的创造和他的全能，我们不能胡言乱语，应该清楚我们自己承认我不知道，这奥秘是不得了。不过有一样，神从来不强迫你信，你相信吗？我以前说神不会用手铐把你铐到天堂上去，神有他的全能，但他一直是劝说感动。神有他的全能，他对你的安排确确实实是有一个安排的。你不能说哦，我今天不信主是因为神安排我不信主，不对。神安排你生在什么家庭，安排你的父母是谁，安排你什么国家，安排你怎么样， 是的，他不给你拣选。不过，在你一生所走的道路上，他有一样东西重要，你可以拣选你要信不要信，你可以拣选你知道你有没有罪，你没有罪，特别是你要不要信主，他不强迫你的，但这是你的选择。他可以强烈的通过环境怎么感动你，怎么让你看，但不能强迫你。如果你到最后还是决定要选择不幸的时候，这一切的后果是你自己的承担。所以今天我们要清楚神的创造和安排，犹大拣选了不幸，他拣选了不幸就进不了神所安排的应许之地。前几天我们在那里查考生命记，在里面讲到出了埃及的那批人为何会倒在旷野，在圣经里说出埃及常常预表着脱离为奴之家，就像我们今天一样脱离罪的捆绑，过红海预表着我们的敬礼洗礼，但是很多人在旷野倒闭是什么？因为他们不信。圣经里在希伯来书第三章三到十二节说，因着他们观看神的作为看见了那么多，还是不信，以至于神在发怒的时候说他们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弟兄姊妹要小心啊，这些话讲是对我们讲的，不要说这些事跟我没有关系啊。弟兄姊妹，很多事我们自己也知道，我这个基督徒很糟糕啊，包括我，为什么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常常要在主人面前认罪？因为我们在这个做了基督徒，我们里面还有很糟糕的事，我并不太好。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讲过，你们虽然不好，还懂得把好东西给儿女。啊，有的牧师就说，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很好的，你不要到处去追，因为我是基督徒，我是个好人的，我们有很多不好的，但是我们要求主的帮助，在走基督徒的道路上坚持信，神是帮助我的，圣灵会帮助我的，这样我就不敢随便消灭圣灵的感动。同时，第二要不能贪爱这个世界。圣经告诉我们，当你贪爱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要出问题。所以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常常会走到某一个十字路口，把爱神跟爱这个世界有个比较。我们有没有失败？我相信很多人有，包括我也有。可是你失败以后都回头，要听见主对你的提醒，主对你的责备。有的时候你认为很小一件事，但是大失败。不要认为很小，不要以为自己钱多。有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小的事，但是在真理上是很大的失败，又回头。所以今天为什么彼此分享说抵挡魔鬼？魔鬼厉害得很，他说吼叫的狮子，其中特别我们要知道的，不要以为这头狮子跟我没关系。也许这个时候狮子在吼叫的时候，眼睛盯的就是你。这个时候也许好多弟兄姊妹，我怎么办啊？当然了，前面说第一，我们基督徒进行信了，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你确确实实是信主，主是保护你的，不要害怕。还有，不要贪爱世界，这个很要紧。更要紧的，进行祷告。弟兄姊妹，我们记得当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最后他跟他的门徒说了什么？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是最重要的一句话，也是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最后嘱咐他的门徒的。 为什么？我有静心祷告，神会教导你，神会提醒你。这个时候，撒旦吞不了你。让我们低头祷告。天上的主啊，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虽然在犹大出卖你的事上，我们有很多不准确的想法，盼望主你饶恕我们，也盼望我们从这里吸取教训，提醒我们自己紧紧地跟随你。天地的主，求你帮助我们。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